欢迎收看美国之音6月2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北京对台独发出追杀令，分裂国家最重可以判处死刑，美国对此表达强烈谴责。台湾总统赖清德回应，民主无罪，中共当局没有权力处罚台湾人民。吉林一家银行的储户被告知取款需要派出所的同意，这究竟是防范诈骗还是扩张警权？中国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和个人经验哦，一起来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台湾总统赖清德就职满月的隔天，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在6月21号联合发布了一份惩治台独分子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中国国台办也在同一天召开记者会，强调包括建立台独组织、透过公投改变台湾属于中国事实等行为，通通都将依据这22条意见来严加惩罚，不但可以终身追诉，即便人不在中国境内也可以进行缺席审判，而且最重可以判处死刑。才刚满月就职就被这个北京发出追杀令的赖清德总统回应说，民主不是犯罪，专制才是罪恶，中国没有任何的权利惩罚台湾人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也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是强烈谴责中国官员升级形势和破坏稳定的言辞和行为，强调威胁和法律战无法和平解决两岸分歧。那么中共对台湾祭出法律战，除了升高两岸紧张不利美中关系之外，是否也更加凸显出两岸之间的制度差异呢？时事大谈今天为大家请到两位法律学者来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远景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宋承恩先生。宋先欢迎您。
东宁好，于博士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于平博士也非常欢迎您。
东宁好，这个宋先生好，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好的，感谢二位。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湾的宋承恩先生啊，当然现在这个22条意见呢，根据的是所谓反分裂法，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哦，说要依法严惩这些台独的顽固分子，而且分裂国家罪呢最高可以处到这个死刑，而且追诉期限是20年，但是如果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话是可以终身追诉的。想先请您从法律的这个专业角度为我们解读这一份意见当中的一些细节哦，包括这个法源还有实施的对象、量刑还有审判方式以及追诉期等等，究竟北京对台独发出这样的追杀令能有多大的震慑力？还有也要请您介绍一下台湾的民众听到这样的一个新规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宋承恩先生，
这份文件其实相当的细致，应该是经过蛮仔细的研拟，它其实有一个流程。那先说它下法源，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所谓的意见，它其实是一个对于中国法律适用的特别是管辖权的范围的一个解释，所以它其实本身并不是一个法令，它并没有通过立法的程序，它是单方的公告而已。那它是适用把透过这样子的解释，把中国的刑法跟中国刑事诉讼法把它带进来，那特别是罪的部分，那因此它其实是一种管辖权的申请啊，claim 一种申索。那它在申索中间等于是说把它透过台独罪这件事情有一个域外的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就它对于它领域外的人跟它的行为做一个犯罪的追诉，因此它其实是一种管辖权的扩张，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它的对象非常的奇特，它是一种主张，就是说你如果主张台独或是跟台独的工作或是组织有涉及，或是说有进行其他的所谓被禁止的行为，它就要被变成一种罪行。这件事情非常 unusual， 非常特殊的，因为大概全世界的刑法没有这样子做的。所谓罪与刑，它一定是社会有可非难性，就是对于一切保护受到保护的利益，例如说生命法益、财产法益有所侵害，然后非得用刑法最严重的这个国家权力的方式来作为行使。 可是你想想，主张台独、支持台独，它是一种思想，它是一种行动，它如何成为一种罪行？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荒谬的事情。最后回答一下台湾的民众，那因为中国其实对台湾的行动是无所不在，除了外在的打压、外交的这个 isolation 隔离哈，还有就是像军演这种风风火火的行动，现在是直接。最近一起是直接伸手到台湾的民主，比如说借选啊，介入台湾的选举，现在是连司法权也介入台湾内部的活动，因此其实我们会认为说台湾民众应该要高度警戒中国想要消灭台湾民主的这样的行动，可是相反过来其实台湾人民是无感的，因为我们一直跟社会沟通说这件事情会带来某一些人的风险啊，什么样的人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其实政府有必要要告诉人民，然后有做一些建议，希望他们不要去哪些地方，可是以目前看来这个台湾的民众大部分对这些事情是无感的，它其实是一种不能说是麻木，而是说我们知道说在台湾生活必定面对这样的现实，那这样的现实是需要去，你没有办法让天上的云不飘过你，但是你如何去自处，如何去因应，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那所以现在其实如果中共想要恫吓台湾人民，它是完全的失败的。
好的，感谢宋晨先生。那么于平博士，您认为中共在赖清德总统就职满月这个时候啊，出动两高三部，加上国台办联合颁布这22条意见，究竟有什么用意？如果是要恫吓人民，刚才宋先生说了，台湾人民对此无感啊。然后这个台湾当局也说，中共对台湾并没有司法管辖权，这22条意见要如何执行呢？也请教于平博士您的看法。
对，这个显然是一个政治上的意味远大于他的这个所谓法律的意味的这样一个举动。当然这个是作为两高三部，我们首先看它的法源或看它的形式。中国长期以来被这样一种所谓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联合发文这样一个非法律行为一个非常大的困惑，很多的这个学者一直以来都批评这个问题，说你为什么搞这样的一种联合意见，因为它不是光光在这个问题上面，在其他问题上也有这种方面的所谓联合发文啊，联合这个意见啊，这种意见实际上是割裂了司法权的独立性，因为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他们是一个比较独立的，按照宪法体制它是独立于行政机关的，你跟行政机关一起去联合发文，这实际上是贬低了这个司法权。这个首先法律的形式是一直以来受到诟病，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发生的这个背景是在共产党它本身没有法治这个情况下面所发生的，过去这么多年来甚至是在这个共产党改革开放以前，从来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政府跟党是不分的，然后呢司法机关从来就隶属于这个政府的这样的一个职权下面的，所以呢这应该说是这法治中国在慢慢的由完全无法无天变成开始有一点法治的过程中间需要改掉的一个东西。当然我们今天看在习近平的这个统治下面，现在这样的一种党政不分，司法权被大大的降低，然后呢完全腐朽于行政权，这个现象越来越严重，像这样一种共同的意见的出现呢，就是一个表现之一。首先我想这一点上已经是不合法治的一个精神。第二个呢，我们来看这个刑法，其实很多问题的刑法里已经有规定，那么为什么他今天把它作为一个联合意见发出来呢？当然刚刚讲的他是针对了这个现在赖清德当选总统这一件事，当然也包括现在台湾的民众不想和大陆统一，是特别是赖清德在总统在这个就职演说里面说的两岸互不隶属这样一个情况呢，他就发现有一个危机感，但是共产党处理问题呢他常常是顾头不顾尾，像这样一种情况的出现，他的研判的结果或者他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智囊部门给他的一个所谓的建议，就是做这样一种很荒唐的一个规定。因为这个规定呢，除了刚刚讲的针对台湾的民众以外，政治人物以外，它也隐含着针对其他台湾以外的，也是域外的那些政治人物。我举个简单例子，美国的政客、美国的这个议会议员，很多都主张要美国政府去承认台湾的主权，他也是帮助台独吗？
也是。
那这样的话，你这个是不是也涉及到台独吗？对不对？台湾现在还有12个邦交国，那12个邦交国他已经不是说主张台独，他实施了台独行为，他是只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然后跟他建立邦交国，对不对？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话，他不仅仅是给台湾选区、给台湾民众施加一个压力，实际上也给自己的外交方面就增加了很多的障碍。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还有我们宋先生说的，那么这样一个情况是组合了很多人， 去跟大陆要去保持关系这样的一个做法。反过来讲，我们今天在这个平台上面谈论这个问题，很可能都会被他认为是知识台独
啊。
那这样的话，谁跟中国大陆发生关系呢？对不对？这是一个自我实现，是个作茧自缚的一个做法，既不合法治，也不符合法治精神，也不符合这个现在讲的我们自由民主的精神，更不符合现在国际社会的那些潮流。所以我说，这一个出台，这个文件的出台，实际上是一个对中共自己也是非常不利的一个做法。
嗯，
我不知道谁给他出的主意，就是非常荒唐。
我们也不知道。感谢于博士特别提到说，这是作茧自缚，没有符合法治精神，而且中共有办法对美国或外国人士、政客来进行所谓的这个定罪量刑吗？这点大家可以要思考一下。感谢于博士。当然，我们今天除了听听两位法律专家的意见，也要听看两岸的网友怎么看这件事情啊。这位网友叫做 Cold Water， 他在 X 上说，这事儿除了让国内的粉红们自我高潮之外，还有其他的作用吗？反分裂法出台这么多年了，谁见到过、听说过台湾的某个政治人物因为违反反分裂法而被判刑的吗？另外一位网友叫天地良，他说，中共颁布所谓的惩治台独分裂国家，估计最后的结果就是其所谓的国际通缉令将完全失去意义，所有和中共有引渡协议的国家都有可能中断和中共的引渡协议，到最后不光不能够震慑到所谓的台独，连所谓的红色通缉令也可能都无人理睬了，更有可能让所有的台湾人都对中国敬而远之，对中国吸引外资和商务旅游有负面的影响。这是这位网友有天地良的看法。那么我想请教这个宋承仁先生，这个台湾总统赖清德对此的回应是民主无罪，专制才是罪恶。那么中共没有任何的权利去制裁或处罚台湾的人民哦，也没有像你说的有这个所谓跨域域外追诉台湾人民的权利。那么结合刚才网友们的意见，想请教宋先生，您怎么解读赖清德的回应，还有我们刚网友说的啊，这个2005年的反分裂国家法到现在都已经快要20年了，北京有这个法没有实际作用，反而加深台湾人民对中共的一种制度的反感，而且在国际上是不是也有可能像我们刚网友说的会招致一些反作用力呢？比如说外资不来，或是影响旅游等等。请教宋贤。
的确有非常强的反作用力哦。第一个就是说，到底现在的现况是什么，就是维持现状的这个现状 status quo， 现在到底是台湾是在中国以外的一个地方呢，还是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部分？那你会发现这个办法中间有非常多的欧威尔式的抑语哦，它是一种错乱的情形。他说呢，如果你利用职权在媒体像我们今天这样做的事情扭曲哦，或是攻击篡改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也就是说他似乎认为说台湾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了，因此呢台湾人民是中国人，因此他可以对他行使刑罚权。但是实际上呢，如果这样，那为什么要反分裂呢？如果台湾已经变成中国一部分，他何必要颁布这个办法去适用中国的刑法，他直接适用不就好了吗？所以中间有非常多的错乱，非常多的欧威尔式的抑语。那或者说你要改变这样的事实，或是改变这样的法律地位，那所以他其实是为了惩治跟现状有所背离的，但是他在这个惩治的同时又主张说他已经是成为一个事实，也就是说是现在已经台湾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了，因此他可以加以惩治，但是惩治的正是反对的，好像要把台湾分裂出去。实际上中共 DRC 从来没有一天或是一秒钟对台澎金马有行使任何事实上的管辖权或者主权，这是非常现实的事情。回应一下刚刚那个天地良先生所说的，他其实说的非常有道理，也就是说他如果硬要实施的话，硬要实行他缺席审判，然后没有经过实际上的被告再庭就要缺席判决并且要予以追诉，他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反作用力，是将他自己的原来的建立的司法合作全部都毁掉。
嗯，
各位有一个例子，就是在港版国安法定之后，因为非常清楚的就是要针对不同异议人士的进行追溯，其实各个国家包括纽西兰、澳洲、加拿大、英国等等纷纷的切断了暂停适用跟香港的这个中间的这个引渡的条约。所以天地良先生讲的是非常有道理，其实是一种自己自毁长城的一个做法。
嗯，宋先生，我很快跟进一下，因为刚刚提到说这是一个这个奥威尔式的抑语或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那能不能反过来这样问，如果到最后这个意见没有办法实施的话，是反证了台湾其实并不属于中国的一部分，或是说中国对台湾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管辖权呢？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反作用力，是中国不是台湾一部分，其实是自毛泽东以来他们心里的潜台词。但 台湾人民被中国国民党打压的时候，其实毛泽东在延安，在这个北边说的，说是说支持台湾人民抗暴的行为，也支持台湾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其实他非常认知的就是中国其实没有领有台湾。另外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中华民国，也就是说他认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是没有正当性的，也就是说他其实在借此他是把自己的桥梁给拆了。国民党如果没有办法领有台湾，中国更没有办法领有台湾，所以中间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反作用力。他不但在他越是实施这个，越是证明说他的管辖权其实是没有办法给予台湾或是其他国际人士的。
好的，感谢宋先生。那么于平博士，当然除了你刚刚说的作茧自缚，现在我们讨论的更多之外，你想从比较宽广的角度，就美中关系来请教您。因为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呢，不但台湾总统赖清德回应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也说，美国是强烈谴责北京此举是升高局势，而且美国认为说这个威胁和北京的法律战是无法和平解决两岸分歧的。不过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在听到这个米勒这样说之后，还是很强硬的回应称说，运用司法刑事的手段来严惩分裂国家的犯罪分子，来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他说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对此说三道四。你怎么看美方的谴责还有中方的回应呢？玉平博士。
首先，美方的反应是，我觉得是非常可以预见的。美国一直以来是主张，就是说不能够以武力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这是美国的一贯的外交政策。虽然美国是，跟中国建交时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个一个中国的原则的承认也是基于美国认知到两岸都认为有一个中国的前提下面才，认知的，在这样做的一个宣示的。但是我们其实要回顾到为什么国际社会的反应和中国这个政府的这个反应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落差，这个最大的落差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中国政府不敢面对台湾本来就是实质性的一个独立主权的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其实很好理解，在1971年台湾被就是说中国取代，在联合国取得这个联合国的成员国的地位之前，台湾是个完整的100%的一个独立的国家，它只是因为一个政治行为，让它呢从联合国的这个会员国中间被这个赶出来了以后呢，才变成了一个所谓一个中国原则下的台湾。所以国际社会认知到这样，台湾过去是，现在也是，过去是，就是按照最严格的国际法定义，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国家。然后呢，就是现在呢，有的人主张所谓的我们在国际承认方面有一个叫做构成理论里面说，哎，一定要国际社会承认才能够国家，这是最严格的关于国家构成的一个理论。但事实上，传统国际法认为，你只要具有三个要素，对吧？就是说有一个领土、人口和有效的管制，这个就是一个国家。那么台湾完全具备这个国家概念，所以在这个前提下面，这是一个国际非常明显的一个事实。但是中国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这是它的困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当然，国际社会不会同意的。刚刚我就在讲，在这个前提下，为什么很多国家将来不会跟中国有这样的司法协作？关于所谓的要打击台独，通过哪怕有这个引渡条约的国家，因为在这些国家，像这种行为不认为是犯罪。我们国际引渡是有一个规则的，叫同意规则，就是你认为犯罪的，别的国家也认为犯罪，这个国家才有义务帮你去引渡。所以呢，在理论上讲，即使跟你有引渡国家条约的国家，也不会跟你引渡的，因为在他一个国家做这些事情不是犯罪啊，对吧？人家是主张民主统那个自由，主张一个独立的政治，它不是一个犯罪行为嘛。所以呢，我觉得中共这样一个做法呢，它其实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我们叫做完全是无视现实，是一个怎么说呢？自己在这地方营造着虚幻的一个现实，他自己在生活在自己的这样一个构建的一个现实里面，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他永远摆脱不了他跟国际社会有这样摩擦冲突。当然，他现在用法律手段去这样规制呢，其实目的呢，他是希望通过一个假象说我是按照我国内的执法，但是这个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就是台湾它就是一个独立的主权的一个国家，你没办法改变这个事实。
好的，感谢于博士。那么看来这个中共在推出这个意见之前，要听听我们这法律专家的建议，可能会影响他跟美国还有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啊。不晓得中共有没有想到这一点？那么请教宋晨先生，我看到一个网友在现场留言，非常有意思，要请教您啊。这位网友叫做鱼次郎，他说：“那么是不是在台湾总统大选投过票的人都已经犯了这条中国的法律了呢？”所以我想请教您啊，这个 这是针对台独分子的。那台独定义是什么？我们知道北京有一份顽固台独分子的这个黑名单啊，包括现任的这个副总统萧美琴，还有国防部长顾立雄都在这个黑名单上面。但是现在在中共的眼中，是不是只要你不赞成统一就是台独呢？不管你是台湾派、中华民国派，在中共的眼中都可以被定义为台独。像这个网友鱼次郎说的，你是不是在台湾总统大选投过票也是犯法呢？任何他想要抓、想整、想报复的人都可以用这条意见来定罪，是不是这样呢，宋先生？
它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一个犯罪追诉，所以他说什么应该就是什么。但是如果仔细看，其实他有一点针对性。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说，他对于顽固分子或者主谋分子，或者比如说你去参加支持台独的组织，或者说你去改变台湾地区有关规定，或是你去让台湾地区人民可以做公投投票方法，改变台湾的法理地位的话，这样子算构成台独分子，而且是重大的。那这件事情其实就会规避掉刚刚所说的，也就是说他其实有一部分承认目前台湾有的民主或是有自己的中华民国的选举是符合他，就没有违反的。你可以继续，你只要不要改变现在的事实，就是你不要改国号，你不要废宪法，你不要废除两岸条例等等。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欧威尔式的一语哦，就是说其实台湾现在呢，既是独立他的管制之外，但是他又是他保护对象，这个东西不能改。现在这个台湾宪法不能改，中华民国宪法不能改，改了的话就台独。所以中国现在在保护中华民国宪法，这是非常吊诡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吊诡事情叫做所谓打压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的政党团体和人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中国国民党是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国家统一，或者中天电视是这样子的话，如果你批评他们，你就是打压台独。那所以变成说中国要保护台湾内部的跟他友好的势力，主张要统一的势力，所以变成说他手直接伸进来。所以这个非常的有穿透性啊，但是也是显示了他在做什么，他在做统战，他在希望做一个分化，也就是说他要把台湾人民分化，说你到底支持祖国统一还是你反对祖国统一。那么我会把我的手伸进来，甚至去帮助某一个部分去打压另外一个人。所以它中间其实有相当强的统战或是政治性的分化的意味。各位如果细读的话，会发现这里头充满了这种自我矛盾的情形。到底台湾现在是独立的话，那你为什么现在中国要保护台独呢？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办法说不是惩治顽固台独分子的这个办法，而是中共要保护台湾现行国家地位的一个办法，这不是最大的一个欧威尔式的一语吗？
好的，那余博士要不要也回应？除了回应一下刚才宋先生的看法之外呢，我也想请教您说，中共其实我们知道现在除了在军事上用所谓的灰色战略的手段对台湾步步紧逼之外呢，像法律战似乎也在对台湾升级啊。因为我们记得其实上个月五月份的时候，国台办就已经宣布要惩戒这个很多的这个台湾名嘴，五名台湾名嘴，也就是所谓政论性谈话节目的主持人和嘉宾啊，连他们的家人也会被惩戒，就是不让他们进大陆做生意等等。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意见是直接说出了台独可以判处死刑，如果就法律面来看的话，是不是把它可以视作是把从行政的处罚升级到了一种刑事的法律战，也想请教您的看法，还有回应一下刚才我们宋先生。
对，从实际上那个中国的法律它制定的开始，包括刑法，包括那个反分裂法，它已经定义了这是一个可以判处死刑的罪，对吧？但是呢，他在定义那个当时定义的时候呢，他还不敢这么公开的、赤裸裸的去告诉大家说我要去怎么样去做。这一次，我觉得他的意见的最重点的部分是所谓的缺席审判。我觉得大家都不要忽略这一方面，他很有可能会做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案子的审判，不然的话他是这个宣誓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呢，他会用缺席审判把它升级，从那个国内本来是一个比较隐含的条款判死刑，再把它变成一个显性条款来去判死刑，然后呢用这个方法呢来这个就威吓台湾人民众。但是我很同意宋先生刚刚讲的，中共无论如何他是促统的目的还是反独的目的，他都是实际上是半旗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历来都是这样的，中共从台湾有民主选举以来，他所做的每一次的促统反独的行为，特别是重大的行为，他的结果都是恰恰相反。我们都不用去科学的去研究去预判，他这个没有例外都是个相反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对台湾现在被台湾民众看成 还是有共的这样的一个政党，比如包括国民党，甚至有一些其他的团体，他们要好好想一想，中共这样一个做法，会让他们在台湾根本不会再有群众的基础，不会再有选票。所以呢，恐怕我感觉这一个做法的结果是促使国民党的所谓本土派也好，所谓那些还是维护这个台湾要独立地位的那些政治人物来讲，可能他们要做个决定，要不要跟共产党再继续保持这么，至少不能保持这么近的关系，应该出来谴责这个行为。我觉得呢，这才是他们要想在台湾真正的能够维持下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如果他们一致对这一些行为都是视而不见，或者是忽略掉，或者是还甚至附和，那我相信他在台湾将来一定会自我最后消亡掉了，他不会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一个政党。所以我觉得呢，这一个行为结果可能导致台湾亲共的那一些政治势力会就会远离他而去。因为很简单，他们需要民众的支持，民众都不支持你的，那你还要怎么生存，对吧？所以我觉得呢，促统那个反独的这个效果是肯定是达不到的。
好的，非常感谢于平博士分析，不但对外有这个反作用力，在这个台湾的岛内也会造成反作用力。那么现在我们也来听听看网友们也有不同的意见嘛，听听不同意见的网友怎么说啊。这位叫双冰雪月，他说分裂国家和民主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啊？这应该是回应这个赖清德总统说的这个民主无罪。还有一位网友叫翻墙上来乐呵乐呵，他说如果达拉斯要独立的话，德州要独立的话，美国会支持民主吗？这些都是反面意见哦。这个但是我想引用另外一位在这个推特上的网友的意见说，在中国如果你支持台独的话会被判死刑，像现在这个22条意见。那么在台湾你要支持统一的话是安然无恙的。在中国如果骂习近平会坐牢，在台湾你要骂赖清德总统那是你的言论自由。在中国翻墙是犯法，在台湾网络是自由的。这位网友说你应该从这上面三个标准来不难判断哪一边的制度是比较好的吧。那么宋先生，刚才网友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这个中国网友们也有对这个中共祭出台独追杀令的反应哦，是不是说这个不难判断哪一个制度好？在我们画面上，您认为这个做法是不是也反而凸显了两岸之间的制度差异呢？宋晨，
制度不同的话，我想我们下半场关于警察国家我们会更多来谈的。那我先回应一下刚刚的所谓的分裂罪跟民主之间的这个紧张关系。那所以是现实必须要搞清楚，像西班牙来讲，比如说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想要分裂为独立国家，至少有这个机会能够做，但是西班牙的这个中央政府不允许，所以它其实是有入罪，但是现况是它其实是属于西班牙的一个部分。但是台湾的情形是完全不一样，台湾其实有自己自我统治的一个国家，已经从1949年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后来完全的民主化，因此它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在这样的情形，你硬要把这件事情扭曲，其实我们不要说反台独，其实它是一种用法律的方式来促进统一，它要改变现状的这样的情形。所以事实基础是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办法中间，刚刚所谓国台办发言人讲的其实是混淆视听，就是他似乎是把台湾人民当作中国人民，好像他要把现在改变现状，把台湾分离出去，那么因此他要去打压这种分离分子。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子，台湾已经在这边，我们已经自己自我管制，我们自己有自己民主政体，已经超过70多年的时间了。所以说事实是非常重要。我为什么一直讲 always 的意义，就是说大家要基于事实，而不要把虚幻的东西当作事实，把事实当作一个虚幻，这是相反，这是没有办法操作的。
好的，也想请教于平博士，刚刚网友们也点出了这一份所谓的台独追杀令不但没有实际的作用，刚才我们从法律角度分析了很多，而且反而是凸显了两岸之间的制度差异。那么我们知道中共动不动就对台湾军演啊，射导弹，用引火自焚等等恐吓性的言辞，或是祭出这种刚才我们讨论的追杀令之类的措施，以为这样就会让台湾人民害怕，迫使他们放弃台独或更靠向统一。但是这些动作其实是不是只会把台湾推得更远，令台湾民众更意识到说制度的不同，而且更加厌恶中共的制度了呢？也想请教于平博士。
对，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就是在台湾跟大陆这个关系当中，核心的问题不在于主权是怎么样。主权我刚刚已经讲了，主权是很明确的，台湾就是个独立的国家。我们就不讲其他，就91年那个1971年这个台湾被这个所谓的就是驻出这个联合国之前，它不仅是一个独立国，它是个完整的独立国家。那全世界的这个邦交国有很多，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不用光把它驻出这个联合国，不代表它就不是个国家了。这个东西是你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现实，对吧？ 刚刚宋先生讲得很好，就是说他已经是七十多年来自我符合一切的这个国家的这个要素的这样一个完整的国家，所以不要去假装他不是一个国家，好像他以前在你里面，他现在要分裂出去，他不是以前在，他从来就没有受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管辖，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没有任何的理由去主张对中华民国的所谓的主权，所以呢，这一点上我觉得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就在于现在呢，他这个两岸之间的关系的核心问题不在于主权，是在于制度的优劣。因为两岸人民其实为什么大家都是相互之间现在在竞争的过程中间，你不给大家时间去看哪个制度更好，让民众来选择制度呢？而是说你有强力的一方去用武力要改变现状的，这个是不符合我们现在讲的自由民主的这个社会状况的。所以有网友提出跟自由民主没关系，当然有关系。
嗯，
你如果是台湾人，你不会愿意说要自愿的去接受大陆的这个统治的，因为那个制度下面你人是没有自由的，对吧？人是随时他的财产啊，他的自由都受到这个威胁的，所以受到专制的威胁。所以这个情况下面，你不要去站在中国大陆所谓民族大义立场。共产党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用民族大义来抹杀一切价值观，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害的一个做法，不光是对这个大陆，对全世界都是有害的。这是为什么他在当前受到全世界的这些民主国家的所谓的围堵，这是因为他用一种有毒的一种不符合人类这个天性的人性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企图来去把这个全世界就是说范围里面做一个他的影响，这样的话呢，就是各国反对他的很重要的原因。那么同样在两岸关系里面，他必须要做到把自己的制度改成符合人性，改成符合民主自由价值观以后，才考虑跟大家愿意同意就同意，对吧？大家不愿意同意就和分治，大家做好邻居，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的。
好的，非常感谢于平博士还有宋承恩先生上半场的精彩点评。我们第一个话题有很多网友，还有很多评论没有念，不过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还会再念这些网友的评论，请教两位来宾做点评。不过下半场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两个法律话题，要请教我们的专家。带您关注的是，现在是不是连去银行提款都要派出所同意？中国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了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请教两位来宾。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樊东宁。根据媒体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的一家银行的储户在日前被告知取款20000元以上需要辖区派出所的同意。银行和派出所的人员表示，此举是为了防范电信诈骗。有专家警告，这项所谓的警银联动的机制不但有扰民之嫌，而且违反了中共国务院颁布的储蓄管理条例，等于是变相扩张了警权。因为民众能不能从银行里取出自己的钱，在不知不觉中，这个决定权交给了派出所的警察。此外，根据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今年3月份在两会上的工作报告，中国去年以国家安全为由抓捕或起诉的人数总共超过了240万人。中共政法委秘书长银博三中全会前夕也在学习时报的刊文指出，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还有眼睛瞪得大大的敏锐性，努力抓早 抓小防患未然，以高标准做好维稳的工作。那么从种种迹象看来，习近平的治国理政秘诀是不是公安救股市，国安抓经济？在这种安全至上的思维模式指导之下，中国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了呢？十大谈今下半场继续请教两位法律方面的专家学者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啊，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于平博士欢迎您。
你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一位是台湾远景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宋晨先生，宋先生欢迎您。
你好，各位好。
非常感谢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持续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讨论。下半场我先请教于平博士啊，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吉林这家银行的储户被告知需要辖区派出所的同意才能够取款，那么银行方面和派出所人员都说这是为了防范电信诈骗，不过也有专家注意到说这不是跟中共国务院颁布的储蓄管理条例第五条是相违背的吗？这第五条是说那个储户有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而且要为储户保密的原则，你怎么看这个新闻所反映出来的所谓警银联动的机制，究竟是要防范诈骗，还是变相的扩张了警察的权力呢？于平博士，
其实这个问题是中国长期以来非常困扰民众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刚刚讲的中国是不是一个警察国家，对吧？中国其实呢，它不是今天是警察国家，它从共产党执政以来，甚至我们可以推广推往前推啊，民国以及这个封建那个王朝时代，中国就是个警察国家，他的政府是一个父母官，他通过用一个什么家长式的那种关系跟那个民众的一个关系，所以呢，这些年来呢，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只是说在改革开放的前期和中期以及近后期的时候呢，这个情况有所改变，就是共产党统治以后，从1979年以后搞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后呢，开始人们就思考个人跟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个人权利国家权利之间有没有一个界限，那么过去是没有界限的，政府只要认为什么是对的他就可以去做，他不来管你到底民众是有什么权利，因为他觉得我是为你好，或者说我是为你做主，他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当然了，他我们从专制制度角度讲的，那就是说他一切为统治这个服务，来统治目的和服务的，这个这就是他的一个统治的心态。那么今天我们看到银行的取款20000元以上需要警察做背书或者批准，就是这样一种反应。这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方面，其实这个东西以前已经有过。大家要知道，在2022年的时候，当时出现的也是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呢，也不知道我们到现在为止搞不清到底是哪个地方出来的。也就是说，你取50000元以上，要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有一大堆的规定要批准，要而且不能取，每天不能取多少钱。它的原因呢，就是有几个，当然我们不排除它有一个所谓的就是要防欺诈的这样的一个动机，但是是不是这是一个主要动机呢？我从来就不认为是个主要动机。
嗯，
因为实际上这个银行啊，在中国来讲，它不是个简单的商业银行。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储蓄条例，这个里面是有保护这个客户的这个利益，但是呢，同时你要看商业银行法也有这个规定，就是说存款是自愿的，然后呢，取款是自由的，并没有说多少钱以下多少钱以上。但是就是我刚才讲的，他在那一种所谓的这个父母官或者说国家为人民就是可以做任何决定这样的一个为民做主的这样一个心态下面，他可以做任何一样的改变，法律不起作用，法律没有什么对他们没有什么限制，所以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怪状。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在去年的时候，在苏州有一个女孩子穿了和服在拍照，也被弄到派出所去了，
是
对不对？他认为他警察有任何权利去搜查、逮捕，甚至就是说，用这个寻衅滋事把你起诉到这个检察官，把你起诉到法院去，因为他们认为，他这个对政府来说是政府决定的事情。其实呢，中国从近代以来就没有解决过一个问题，就是民众到底有什么绝对的权利，
嗯，
或政府就是不能够碰到的权利，所以不能 touch 的权利。中国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法律上的一个改造，也没有，所以这样一种种种的怪状吧，它从。重要的就是说它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我今天来分稍微给大家分析啊，就是它取款的限制的动机，一方面不排除它有防诈防欺诈，另一方面更重要的，现在中国的银行出现很多问题，流动性不够，对不对？那个准备金不够，
是
他用维稳的方法，因为怕大家取了以后这个造成银行崩盘怎么办，造成银行这个被挤兑怎么办，所以呢他有这种动机，但是他表面上告诉你哎我是防欺诈，但是呢很难说，因为很多都是维稳的一个结果，维稳的一个举措。所以我觉得呢，中国没有解决这个 人个人跟国家权力之间的这种界限关系，它永远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嗯，好的，非常感谢于平博士分析。谈到这个是背后有经济的这个考量，我们也要来下面继续讨论。然后提到刚才就有一个例子很有意思，是不是现在不管只是银行里面的钱要管，连穿什么衣服也要管啊？那么稍后如果有时间，我们会谈到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有关于损害中华民族感情入条款的这样一个方法。不过我们将请教宋承恩先生，谈到这个中国究竟是不是警察国家，可能一般人民会想到说，纳粹的盖世太保或苏联的克格勃啊，把它理解为只是对政治犯、反对派或异议人士的任意监控和逮捕，好像跟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关系。但是老百姓心想说，只要我安分过日子，不搞政治，就算在警察国家麻烦也到不了身上。但是上面刚谈到这个例子，是不是证明这样的想法其实是有误区的？因为民众能不能从银行里取出自己的钱，不知不觉中这个权力决定权是属于警察的。想不想请您从这个法律角度跟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谈一谈，究竟这个事件应该怎么样来解读，跟大家是有关系的呢？
不是你的存款，你的钱不是你的钱。如果是防诈欺，是防止我受到欺骗，我将存款汇给别人。但是你不能管到我自己要需要用钱，我自己需要提款。我觉得这是两件事。那件这样的借口像纸一样薄，至少我是不买账的。但是我的确跟于平博士有同样的看法，其实他其实有背后相当强的金融管制的现象，就表示中共非常担心金融挤兑。那我们过去对于金融管制，就是说它似乎是比较是外汇的，就是你钱不能够汇到外面去。然后但是现在因为怕整个房地产的这个债好倒到整个拖垮它金融体系，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形。那为什么会有警察国家？是因为透过警察权来处理，就是你的存款不是你的存款，你要提前必须有警察局的同意才行。那这个警察国家，我也同样同意于平博士刚刚讲的，是人民跟国家的权力之间的一个根本的关系必须要处理。其实在中国传统的想法就是，我在田里面工作，地利与我有何哉？它其实是一种下放的，就是说国家的权力其实并没有办法渗透的。如果跟这样的一个传统的原型，就是国家权力没有办法渗透到社会各阶层，跟现在在中国人民所受到的社会控制，警察国家还是比较强力的，是可见的。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一种数位威权主义，就是说透过完全的数位化，你在现在是没有微信的账号，没有微博账号，没有这个支付宝，你是没有办法的走路的，你没有办法生活的。透过这样，然后透过这样整个大资讯就全部都由官方来掌控整个的Big Brother。
嗯，
国家是完全控制你的所有的，
眼睛瞪得大大看着你，
任何的消费，知道你跟谁来往，知道你所有，包括社会信用制度，整个社会威权主义是跟中国原来的是。我要过什么生活是我自己决定，是完全背道而驰的。那所以其实的确是，就是说中国人民没有对国家相对说有主观性的权利，说我可以去主张说这是我的领域，你是不可以侵略的。甚至中国透过洗脑，让很多中国人民甚至认为隐私都不是重要的，隐私是可以牺牲的，
在国家安全的理由之下，
领域给国家。所以这是一个完全极致的，又是一个完全极致的欧威尔式的国家。
嗯，好的，感谢两位这个法律专家跟我们民众的这个提醒啊。究竟这次这个取款需要这个派出所同意，背后有没有金融管制呢？我们有一些网友提供他们的看法。这位网友叫做 China Horizon， 他说这是应对流动性风险的一个办法。地方银行流动性风险到底有多高，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还有地方银行的股东是基本上都是地方的大型民营企业，这是民营资本勾结地方分管治安的主管市长或副市长的杰作，这是我们网友的个人观察。还有一位网友叫天地良，他说中国是不是变成警察国家？他认为中国一直在军管国家和警察国家之间不断的做切换，那么现在又要切换到军警共治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就是习近平所谓他的新时代，也是所谓的党全面集中统一领导的时代，其实就是和东德的政治形态相似的时代。各位在中国生活的网友们有福了，这是这位网友的看法。于平博士，其实刚才网友们的意见也想请你做回应，那如果我们也可以增加一些数据的这个补充的话，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应勇，他今年三月份在两会上的工作报告中就指出，这他自己讲的，中国最高检以国安为由在去年抓捕或起诉的人数总共是超过了240万人，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但是 也有法律专家指出，如果你要加上秘密关押还有这个监视居住的话，实际的人数可能更多。从数据的话，能不能说明中国已经是一个警察国家了呢？玉萍，
对，我刚我同意那个刚刚一个网友说的，中国是个警察国家，有的时候是个军警共治，有的时候是军管的国家。在毛的那个年代，特别是文革过程中间，特别武斗当中，中国基本上大部分地方进入了军管，那不是一个警制的事情，不是光是警察国家。那么至于呢，这个刚刚主持人提到那个数据240万的那个，我觉得啊，可能这个中间有一个不是特别清楚的地方。应有的那个报告里指的是国家安全跟社会安全，它可能指的是普通的刑事犯罪也包括在里面。当然这个数字呢，我们现在不清楚它到底最后是怎么样把它区分开来的，因为这个从它的那个政府报告里面呢，就是检查工作报告里面没有凸显出这么清楚。但是我也同意刚刚讲的，就是有网友提出的，中国其实还有一个冰山下面的那个巨大的黑暗的制度，就是有多少人受到了关押管制，甚至受到惩罚，有很多是在刑事体制之外的。这里面特别是对于那些所谓的维稳的对象，包括上访的，包括那些各种各样的民众抗争的呀，他有的都不用这个刑事的这个方法来处理，他直接用一些行政的方法。大家都知道中国有治安管理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那个数字也是惊人的，他可以关10-15天，有的时候呢甚至是他不用这些，甚至不用法律明文规定的这些方法。比如说黑牢很明显，很多各地政府都建立了黑牢，专门什么？专门去解访，就是把那些上访人员截住，然后放在一个地方给秘密关押，然后呢什么都不是。这个最后呢，你起诉他以后，这个关押时间都不算的。按照中国的这个刑法说是那个规定的话呢，如果你真的是被正式羁押过，如果你要被判刑的话，你羁押一天要吃5天的。他们这些在黑牢里面关的人根本就不算的。那么当然，我们还有很多，比如在新疆所。建立的那个所谓叫做技能培训所，那技能培训学校，那些也是失去人身自由的，实际上也是一种关押。所以呢，这个数字是巨大的，当然不一定指的是英勇讲的那个240万，240万里面包括普通刑事犯罪，但是呢，这个危害国家安全的有很多也是用普通刑事犯罪的方法来处罚的。比如说有一个大家都知道，比如叫做寻衅滋事罪，寻衅滋事我们发现最近几年一直以来是用来甚至对付那些比如说白纸运动那些人，也是寻衅滋事。甚至有的人呢，这个跑到外面去，就是说呢不讲话，就是站在那地方，也被变成寻衅滋事。甚至有的人挂这个牌子说民主自由，这个也是挂在政府的，挂在政府的这个大楼门前的，他如果挂在身上也变成寻衅滋事。所以呢，寻衅滋事罪它很大一部分也是涉及到维稳跟国家安全的。所以我相信这个数字是非常大，也说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说明中国这个警察国家确确实实是它是一个用行政型的方法来硬性的管理人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它这个治理模式是全世界所不齿的，因为大家都认为要用法治的模式，用让人们有享有充分自由的模式来实现社会的治理。但是中共不是这样，它是实行一个非常严格的警察的权利来实现所谓的这个治理。
宋先生，于博士说，这是已经确确实实中国是一个警察国家，你怎么看？刚才在我们讨论中也不断的提到这个奥威尔，其实好像就是像个老大哥随时看着你，然后根据这个非具体的统计数据，是每一个中国民众都有2个监视器在看着他。其实这是不是就是一个警察国家最基本的一个证据了呢？请教宋先生。
我想要讲一下他背后的心态跟他对于政策的扭曲跟偏误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可能是整个印太地区或是全世界都会有关系的。那从这样子一个背后心态，就表示中国非常担心他政权的维系，他担心任何的风吹草动，包括这个组织性，包括反对意见的表达而已。你是不能够外显的，你是不能够有延伸性的，更不要说组织了，所有会被严格的惩治。所以安全至上的理念表示中共非常担心他政权的安全性，仿佛是一种风中残烛式，似乎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整个翻盘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这样的情形在政策决策上会有极大的偏误，为什么呢？安全至上会让这些国家安全部这类的这种理论，好，或者这类的说法，会取得政策上面的优先性，所以包括资源的分配。那如果是维稳的情况出来的话，所有资源会先投入到维稳，就维稳至上，那其他的事情可以放到其他边，包括经济发展，包括社会的这个流动性，包括这个失业率，包括这个创新， 所有事情都可以被压制。好，还有在疫情的时候更是清楚，你甚至国内健康其实是以管制为出发，它并不是真正要打击疫病，而是要管制那个人。这样的情形，如果这么大一个量体的国家全部是成为一个集权的警察国家，而且有极强的数位控制，你想想看，他那个政策上面的决策跟偏误会引起多大的影响？不但是他的国内，也是针对国外。所以我们看到周围的紧张，包括对日本、被韩国，包括对东南亚、菲律宾等等，对台湾，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中国国内不稳定，担心自己的民众把中国变成一个大牢笼还不够，也完全会担心台湾会不会分离出去了，菲律宾会不会跟他作乱了，日本会不会要在背后捅他一刀等等。这么一个不安的政权，其实是一个印太地区国际性不安的一个因素。
嗯，好的，刚宋先生讲的有意思是说，你越要维稳，可能显出的是你的不稳定；你越要用国安理由，可能是表示你心里的不安全感哦。那么想请教于博士，刚才你也提到说，那个穿和服的女孩子被这个送进法办这个例子，让我想到说，其实现在警察国家不只是给这个中国的警察权力去管民众银行里的存款，还要去管你内心里的感情。这么。人大去年公布了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草案，其中第34条就规定了说，如果有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行为，是可以被处以拘役还有这个罚款的。那么最近其实又传出了中共要修订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完善这样所谓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条款，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于平博士？
对，这个问题就是反映的那个习近平新时代所谓特色的一种叫做社会治理的一个模式。他这个模式有两种，一个有两个基本的理论依据，一个就是说呢，党领导一切。大家都知道，不要说党领导一切，国家领导一切都很困难，也不应该。所以呢，但是呢，他一旦提出党领导一切以后，那当然一切就包括你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你的穿着打扮，包括你的饮食起居都要包括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他的这个新时代的一个思想理论的基础，这是一个很荒唐的东西。第二个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刚刚跟我们大家讲的问题有关的，就是非常荒唐的叫做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是2014年提出来的。他把国家安全的定义从传统的针对外部威胁，一个国家的外部的威胁，那就才是国家的安全。他把它重新定义成为威胁他自己执政，那威胁执政他就有国内的问题了。所以呢，他的国家安全基本的问题是在国内。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觉得共产党的所有的不稳定，是他自己是肇事者，自己就是始作俑者。很多的社会不稳定的情况是他自己制造的。我们说 manufacture， 他是 manufacture crisis， 就是自己制造危机。他的制造危机的这个原因就在于他要领导一切，他领导一切呢，就当然的带来这个所有的人不满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危机，就变成了不稳，所以他要去维稳。所以我觉得这个习近平也好，这个中国现在的这个执政当局也好，他们要想清楚这个问题。人民他作为一个自主的人，他是有自己生活空间的。你现在领导一切，给人们没有生活空间，那么你对所有人们带来的不满情绪，那些问题都要承担责任的。那这个责任就变成了不稳，那不稳你怎么办？他就采取的方法就是高调的，或者说是一种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组织形式的要去维稳。这个维稳呢，就变成成本很高，同时呢也造成了这个共产党跟人民的这个区别越来越大。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危机，其实这一种做法已经彻底的损害了，特别是，从40年前搞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的精英阶层，因为这些人受过教育的，他们知道你领导他一切，他们是很反感的，所以现在他的政治上的最大的危机来源于内部，而不是来源于外部。普通的老百姓倒并不一定感受到这些，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很高的这个个人的这种自由意志的追求，但是呢，他的精英阶层他自己的官僚体系对这个是有要求的，所以我讲他很多的危机是自己制造的，换一句话说是自找的。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确确实实这样，就是很多的乱源。
感谢于平博士。那么宋晨先生，你怎么看现在这个中共不只要管你银行账户里的钱，要管你内心的情感，伤害民族感情也都可以入法，这个争议和后果怎么评估？之外呢，刚才于博士说了，这些危机其实都是中共制造出来的，没错。其实刚谈到这个民族主义，它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双刃剑的这个后果了，包括最近我们看到很多美国籍的老师、日本籍的母子、外籍人士在中国接连遭到这个袭击，是不是也是这个习近平煽动民族主义所造成的这个危机是他自己制造的呢？也想请教宋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的确，这样子的一个扭曲的民族主义，其实根本受害者还是中国。我知道中国的历史，好，中国觉得受屈辱，他觉得他需要兴起，但是他那个易受伤害那一面，他其实需要去处理的，而不是把它掩盖下来，或者说逼迫所有人不可以讲反话，不可以不爱国，不可以不讲民族主义。所以这样的一个整个 political doctrination， 就是说用一个正统性的方法去控制人的思想，其实是相当不安。台湾就是一个受害者，我们就是受到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毒害，认为说要把你收回来才是这个完成国家的这个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不是为了谁在生活，我们也不是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活着，我们不需要为这样的一个宏伟的目标，中国的目标去做祭旗啊。正如于平博士讲的，少至个人到一个群体到一个社会组织，它其实有一定自我的创造，自我生活的空间，它其实不能够被老大哥给拿去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扭曲面，所谓爱国主义啊，就是说我们台湾有一个话叫做辱华，我们不能辱华，不能够讲一些伤害中国民族感情的事情，或者说呢让中国人觉得受到侮辱。那这样的一个 political doctrine 之下，去滋生了很多的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的语言，造成了粉红的兴起，造成了其实粉红在网络上有声量，甚至是有打压，那甚至是你有这个是所谓的红到反，就是说叫做什么，就是其实你红其实是反讽性的红，就各种样子的扭曲啊，造成说，其实整个社会的讨论是并不是非常健康的。我觉得中国必须要去处理，如果是一个自信兴起的大国，它其实不需要这么没有自信的去禁止别人说伤害你感情的话。
好的，感谢松先。我们念一个网友评论请教于平博士啊，这位网友叫 Jack 六，他说打着集体主义旗号，个人权益漠视，这也是基本事实，取钱是个人的自由，不偷也不抢，干嘛要警察的同意啊。还有一位这网友叫刘，他说这是事事设置一些障碍，防止发生大规模的挤兑潮，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其实刚刚我们网友也两位来宾也都有提到这部分。然后最后我想请教于平博士，有很多人笑称习近平现在的治国理政的秘诀就是公安救股市，国安抓经济，你怎么看中共的国安部门、公安部门都接入到经济领域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于平博士。
对，共产党执政其实用毛的说法就是两个大的支柱嘛，一个就是枪杆子，一个就是刀把子。枪杆子指的是军队，都夺取政权需要他们，然后呢抵御外敌也是需要他们，然后有的时候镇压国内绝大就是那种非常大的这种叛乱的时候呢，他也需要去军队。但是刀把子是日常经常看到，刀把子就指的是警察系统，指的是国安系统。现在呢，在维稳，我刚刚讲的就是中国政府这么多年来，特别是最近十年，很多的危机是自己创造的，然后他的对策就是要刀把子，所以为什么现在警察要去跟这些各个都一起合作去来搞维稳？特别是我们看中国的现在政法系统的位置越来越重要，这个重要性不仅仅基于他现在就是所下的这些人员很多，几百万的这个警察部队啊。包括各种武警啊，还有这个一般性的警察、片警啊，一大堆。但是呢，更重要的是说，他在总书记，就是共产党的这个一号领导人的这个工作范围里面的这个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为什么？因为刀把子才是他真正的能够进行这个，就是说把他的统治维持下去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保障。所以，如果他这两个东西不改，刀把子跟枪杆子这个概念不改，他永远不能进入现代化的主流社会。
好的，于平博士，感谢你。那么宋承宪最后只有30秒了，究竟这样的一个党啊，他的警察是能够保护人民还是成为人民最大的敌人？给我们30秒做个总结好吗？宋先生，
是国家的机器去监管人民，人民其实是共产党的敌人啊，敌人就在那一步啊。是，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宋承宪先生还有于平博士两位针对我们上下两半场的话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再次感谢二位。那么也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的，明天时大堂我们要带您关注两个经济的话题啊，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事先在美国之音的社交媒体上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